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电话呢，一会儿我们也为大家打开着，欢迎大家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胡医师您好，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我们这是过年之后的第一期节目啊。那在今天的节目上呢，首先想请您啊，给大家介绍一款适合在过年节期间大家喝的养生茶。接下来的话呢，我记得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提问说，家里的孩子有晚上遗尿这样的问题，尿床。那或许除了孩子以外，成年人也有这样的问题存在，所以想请胡医师在今天的节目上就这个话题再跟大家讲一讲好吗？胡医师，请您先给大家推荐一款养生茶好吗？
好啊，这个养生茶呀，有，当然这是没问题的啊。我们这个中医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养生吧。所以你看这个古书里头就从来也没有说是要治病啊。所以你看，《黄帝内经》里头讲，大毒治病十去其六，长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意思就是说，治病啊，最多治到90%，要用无毒的那种药来治病。可是还有就是另外10%啊，全都不是靠药，也不靠毒，也不靠药来所谓的养生，而非治病了。那10%就是健康人的状态，但是把他身体弄好了呢，就以后可以不必治病。这是中国古时候的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想法啊。那么现在讲养生茶嘛，那当然就是养生喽。养生的话呢，好，我现在再把养生这个概念再稍微提一下子啊。你知道中医讲春夏秋冬，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养生呢一般来说是春季的时候养这个生啊，然后夏季就养长，秋季养收啊，冬季养藏。那养生就是说，生就是意思就是说，让它尽量的发挥啊，让它尽量发挥到极致就是长了。所以呢，到了夏天就养长了，就这个意思啊。可是我们现在把养生呢，其实是养身体的意思啊，让自己的身体变好。那当然包括了养生长收藏都养在一起了，叫养生才是。可是我们现在把养生呢就写成养生了，所以我们是个养生茶。好，今天来给大家讲养生茶。养生茶呀，在中国古时候的书里头啊，有太多太多的这个养生茶了。那么今天呢，我来讲一个我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面的讲的一个养生茶好了。这个是正好趁着这个春季刚刚来临，你知道今天在台湾的时间是2月4号了。2月4号是什么日子呢？2月4号就是立春，也就是春季的开始，也就是这一年的开始。今天是一年的开始，我们大部分人认为阴历这个正月初一叫做一年的开始，但是中医的想法呢不是，它是从立春那天开始啊，叫做春季开始。那春季要养生，我们就开始来养这个生吧。有一个药方子很简单，就是桂枝、桂圆、生姜、红枣，就这么几个药，那么它就可以养生了，就可以让自己身体温温暖暖的，好好的过这个春天刚刚来临，冬季的冷还没完全消逝的时候的这样子的一个茶。
那胡医师，这个桂圆是带壳的吗？桂枝是要到中药店里面去买吗？像姜和红枣大家都可以从菜场就可以买到了。
是这样的哈，中医学上用的这些东西啊，都可以在中药上面买到，在中药房里头可以买到啊。桂枝中药房有，桂圆中药房有，生姜中药房有，红枣中药房里头都有。那这个桂枝就是桂树啊，它的那个枝子啊，枝子上面比较细的部分叫做桂枝。那常常我们 在这个药物上面使用的话呢，会使用到不只是桂枝，而且还会用到桂皮呀、桂心啊，还有肉桂呀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同一个植物上面的几个不同部分。
那胡医师，请问桂圆是从桂枝上结的吗？它俩是一回事吗？
不是，桂圆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就是龙眼啊，桂是一种水果啊。这个水果呢，叫做龙眼的，又叫做桂圆的啊。这个东西常常都是晒干了以后啊，有的人呢就把它给这个把它从这个桂圆核把它给拿出来以后呢，把桂就是就只剩下桂圆肉。我们一般用都是用桂圆肉。
哦，来沏茶。
哎，对，因为桂圆肉甜甜的啊。刚刚讲的桂枝有点甜味儿，但也有点辣味，还有点香味儿啊，这个是桂枝。那么很多，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邻居啊，有些人就很喜欢用这个桂皮啊，它浸染的纸，那个纸上面浸染的桂皮的这个味道，然后把那个纸放在嘴巴里面，放一放，哎，有香香的，又甜甜的，还有点辣辣的，蛮好吃的那个味道。现在呢，也有人喜欢用这个在咖啡里头加一点这个肉桂粉。那这个咖啡里面加一点肉桂粉，那个咖啡呢也比较好像香香的感觉。这个是这个桂啊，是桂枝啊、桂皮啊、肉桂啊这一类的东西。然后桂圆呢，它是甜甜的一种水果，把它晒干了以后就叫桂圆干。那么我们现在用的是桂圆干里头的桂圆肉啊，这样子。那当然，偶尔的，我们在这个在外头杂货铺里面买到的，就是桂圆整个连籽连核啊，就是桂圆籽、桂圆肉跟桂圆皮壳都在一起的。然后你回来要泡茶的话，你就是把那个桂圆壳这个桂圆壳子拿掉了，然后直接泡茶，这也可以。另外，生姜、大枣这个，我相信都随便在哪里都可以买得到的啊。你到药房里面买也行，到这个。市场里头也可以。那生姜的话呢，市场买的，我们中国不就中医要用的话，就是用的所谓的老生姜啊，不要去买那个嫩生姜，那就不对了。啊，红枣呢，红枣我建议啊，在市场买的话，你要挑选那个个儿大实在的，啊，个儿大实在的，这个叫大枣。那你到药房买呢，大部分就是比较个儿大的啊，比较实在的。那么那种虚虚的那种东西就不能用，知道这一点。然后呢，买回来了以后，把桂枝8公克，桂圆肉10公克，生姜3片，红枣呢6个，那这样子一起泡个茶，或者说是放在保温杯里面泡个茶，然后浸泡时间久一点，那它就把所有的这个桂枝啊、桂圆啊等等里面的那个甜味、香味、辣味等等全部都放出来了，这个时候喝起来又好喝又有效。
哎，讲到有效，刚才胡医师说它会让我们暖身呢、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功效呢？
是这样，桂枝生姜就暖身的啊，它这个桂枝是热药，生姜也是热药，那这样子的话呢，吃了就让自己的身体发热。你例如说现在是立春这个时间，春季刚刚来临，那么它这个冬天的啊，冬季的这个余寒呢、还没有完全消失，所以呢身体会觉得还是冷，那么用这个东西来暖身。另外呢，桂圆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桂圆的作用就是可以暖身还不算，而且最重要的抑制天精神。所以抑制天精神就是让这个脑袋啊变得比较好一点啊，记忆力比较强一点，然后呢精神变得比较好一点。红枣呢，它是一个补脾胃的，生姜、红枣跟跟甘草要是摆在一起的话，这就是最好的胃药啊。我们常常这个吃药啊或吃什么东西，哎，会怕把这个胃肠给弄坏的话，就把甘草、生姜、大枣啊这几个东西合在一起，放在这个药方子里头，几乎就能够帮助培育这个胃啊，让它不会变坏。
所以胡医师又给大家介绍了一款茶。好，那刚才的这款茶呢，听起来就是能够让我们健脑啊，保持精力体力充沛呀、啊，让我们身子比较暖呀、啊，这样的一个效果哈。所以大家如果喜欢这个味道的话，可以天天喝吗，胡医师？
是这样的啊，要喝这些东西的话，可以天天喝，你把量变少了就可以天天喝。你这个量很大，例如桂枝用八公克。桂圆用10公克的话，这样子的量呢是一个比较中性的量，然后你把它量再少一点点的话，那就可以天天喝都没问题啊。要是多了的话，你就吃个一天一个礼拜吃个1次2次啊，这样就可以了。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介绍，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
本节目由 Fintech 公司赞助播出。
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专访的嘉宾呢是史迪威将军哈、啊，他是前东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是在川普政府的时候担任的。那么他谈到了就是美国对华政策在2017年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哈、啊，那就是在川普时期。他说当时呢，川普他是一个生意人，看到这个中国进入 WTO， 但是20年都没有实现他所做的承诺。那么川普呢，他就说
，I think it's both. I think there was a misunderstanding.
他就觉得说呢，不能这么继续下去了。用川普的话讲说，这就是。世界历史上对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最大的敲诈勒索。他说数十亿的美元啊，通过这个盗窃知识产权啊，通过不公平的贸易啊等等，那这就是美国的损失。所有这些事情呢，对川普新政来说就是一个做大改变的时机。那么以前的几届美国总统和政府之所以都没有采取行动和改变哈，那到底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做好呢，还是说他们有其他牵制的因素呢？
I think it's both. I think there was a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party.
他相信呢两者都有啊。史迪威将军说呢，一方面呢就是那些美国官员对于中国共产党不够了解，比如说他的前任，也就是奥巴马时期的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对于中共呢他说是没有太深了解的。一般的情况下面呢也没有什么事啊，因为这个职位处理的是亚太事务。但是呢当亚太地区最大的威胁是中共的时候，那么担当这个职位的人，他对中文语言的了解，对于在中国的生活，是不是在中国生活过多年，有没有跟中共打交道的一些丰富经验啊，这些方面呢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比如说他说现在呢拜登政府接替他的这个职位的亚太助理国务卿叫丹尼尔克里滕布林克呢，就有这方面非常丰富的经验。史迪威将军曾经和他是一起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共事的。而这个克里滕布里克呢，他的中文啊比史迪威将军他说还要好些。那么曾经是在越南河内担任大使的，他认为做这个工作呢是正合适。不过呢史迪威将军他说自己的前任就没有这些经验和资质哈。那么从对华政策上来讲呢，就像史迪威将军之前所说的，他认为就是要从交易对等性做起啊 ，reciprocal。那么他说，中共政府呢，比如说只允许一个美国记者进驻的话，那么美国也应该只允许一个中国记者进来，一个外交官对一个外交官哈、啊，从这样的方式来重新建立两国关系。
Because if they promise you something, I guarantee you they won't follow through. There's no way you can get the CCP to follow through on promises.
他说呢，因为中共政府一向是承诺了什么他一定不会做到，他说你非常难以能够让中共去实践他所承诺的东西，因为他根本不在乎自己的信誉，他们可以轻易的撕毁合约，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把他 把合约当成回事儿哈。但是他说，你如果是一个超级大国的时候，是应该当回事情的，因为你不守信用，你的信誉性和合法性就成了问题。史德威将军知道呢，自己的继任人哈、是了解这一点的，他也希望白宫也了解这一点。那么听到这儿呢，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会同意说，哇，这位史迪威将军哈、对中共真的是有非常深入的了解。那他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深入了解的呢？史迪威将军说，因为他曾经生活在中国啊，而且不只是待在北京，他到各地去旅行去走动。因为他说，就像很多美国人其实并不知道说，北京是不能代表整个中国的，你要真正了解中国呢，是要到各地去看的。比如说他曾经就去过跟朝鲜接壤的长白村，在那里学到了很多。他也曾经去南方云南多次哈，在跟缅甸接壤的边境呢去造访，就是二战时期的驻华武馆，也就是蒋介石当时的盟军，美国盟军参谋长约瑟夫史迪威，他看了他的书嘛，关于他的书嘛，当时在那里建的桥梁。
So actually, that experience was very beneficial. This is where I got the idea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ren't the same thing. Never, never conflate the two. CCP, Chinese people, different.
他说那些经历对他来说是受益匪浅啊，尤其在那个时候，他了解到了，他理解了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呢不是一回事，跟中国共产党不是一回事，永远不能把两者混同一谈。他说假如中共愿意允许让中国人民选举投票能够让中国人民对于政府如何运作去做主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是呢他们是不会的。后来呢他去五角大楼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亚洲顾问，就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中国事务。当时呢有很多需要跟中共谈判的机会，他也学会了怎么样跟中共去谈判。
Distrust and verify.
他说那就是不信任还要验证，也就是蓬佩奥国务卿所说的这么一句可以说是名言哈、也就是广为流传的这么一个他们当时川普政府的国务院对于中共的一种看法。那么他说对于这么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权，史迪威将军呢认为就是需要这么做的，因为就是说他承诺做了什么，如果做不到的话，他就应该要去承担什么样的后果。他说还记得2019年5月的中美贸易谈判关税问题，当时中共副总理刘鹤跟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达成了一项协议啊，其实还是不错的协议，里面包含了要去验证中共政府的条款。刘鹤回到北京去试图说服习近平，但是呢最终没有得到同意，所以他又不得不回来跟美方继续谈。因此呢他说在跟中共谈判的时候这是司空见惯的，但史迪威将军呢希望不会一直这样下去。
You know, I hope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ir legitimacy as a government is at stake when they do this.
因为他说如果这么下去的话呢，你这个政府的合法性就存在危机了，如果是一个大国所作所为就应该像一个大国。其实呢史迪威将军说啊，他对中共的看法30多年来哈、他其实一直都挺正面的，一直到前几年才有了一个等于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哈、那为什么呢？在我们上期节目的时候谈到他12岁的时候，因为妈妈带回来一本书，他看了这本书就叫史迪威和美国人在中国的经历，是以二战时期的驻华武官美军司令，也就是当时国民党蒋介石的盟军参谋长 Joseph Stilwell、约瑟夫史迪威的生平为线索。因为他们的这个 last name 姓都是一样的，当时呢他12岁的他就非常的感兴趣啊，去看这个主要是讲从辛亥革命到二次大战期间中华民国政府所面临的这个一个动荡的历史嘛。其实呢那本书里面啊，对于史迪威将军他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看法是不正面的。书中呢也对于中共并没有很多的描述哈，但是呢给他的印象呢大多数还挺正面的。因此呢看完书啊，史迪威将军呢他的印象就是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挺腐败的， 中国共产党可能还好一些。
You're left with the impression that maybe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s better.
几年之后啊，史迪威将军呢读到了第二本关于中国的书，就是我们很多尤其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都了解都知道的啊，爱德加斯诺所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台湾的翻译可能是《西行漫记》哈。
And this was a guy who was taken in by the propaganda machine, who was only shown all the good things.
他说呢，这位作者，这是他后来意识到的，说这个爱德加斯诺是吸收了中共的宣传，所以在书中呢，只描述了有关中国共产党好的一面。而当时史迪威将军啊，他才18岁，他说自己头脑里啊也没有什么概念，没有提出任何的疑问，也没有怀疑说这位作者是不是在故意误导自己啊，所以呢他就觉得，哎呀，那些这种理念，打倒富豪劣绅，把土地分给穷人，不错啊。所以呢他说现在他就能够理解啊，为什么尤其是在美国的很多年轻人会被宣传洗脑，因为就像那本小说一样，他写出来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服你的，但是呢，他并没有把完整的信息和完整的故事来写给你看。
And so I carried this impression for 30 years.
30 years.
That I thought, well, maybe this communist system can work out. Maybe we can work with these people. Maybe they're reasonable. But it wasn't until I went to Taiwan in 2018 that I went,Oh, I get it. Okay, I get it.
他说呢，因此啊，他抱着这个对中共的好感，一直走过30年，觉得说或许这个共产主义体制能够成功，或许呢那些共产党人是讲道理的，是可以跟他们合作的。一直到了2018年，他去台湾的时候呢，他才一下子明白过来了。哦，原来如此。
And so I carried this impression.
Wow, so it's very recent.
I was wrong all this time. And I was wrong because I was intended, I was influenced, I was fed propaganda to make me wrong.
他说是啊，所以就是这前几年才做的变化，他一直的抱着的看法呢是错的。为什么？他说因为他自己是一直被有意针对人洗脑的宣传蒙在了鼓里。那我就问他为什么去了一趟台湾就明白过来了呢？他说因为一个方面啊，在台湾呢大多数人都是说中文国语的嘛，他可以很容易的跟他们沟通，而且呢这个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台湾也就是保存得很好嘛。
But as I walked out the hotel door that one morning, the air was clean, the people were really friendly, there was just none of those harsh edge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他说有一天早上他走出台湾的酒店门口啊，就迎面就感受到了这个空气非常的清新，民众呢又特别的友善，完全没有在中共体制之下的中国那种严苛的气氛。他不会觉得说自己说了句不该说的话，或者说去了他不该去的地方而担心自己被抓起来。他说在台北住的酒店外面有一个森林公园啊，他早上就去晨跑。他说你要了解一个地方，了解一个国家，他说最好的方式就是去早上去跑步去看观察。他就看到旁边呢有一个天主教教堂，里面有教徒进进出出，他说他们是真正的虔诚的教徒，不像在中国教堂啊教徒啊其实他们并没有能够有真正的自由，享受这个宗教自由啊。
The things in Taipei struck me as real, legitimate, honest. I just wish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had the same benefit.
他说在台北看到的东西，经历到的这个体验啊，对他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他感受到这些都是真实的，是合法合理的。他只希望中国人民呢，也能够享受同样的这些益处。那么作为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啊，他说我们去到中国呢都是抱着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能够改善两国的关系，希望能够互相合作，因为合作一定是要比其他的方式竞争啊敌对啊远远要来得更好。所以呢他们都是衷心的希望说可以去往那个方向去做，可以大家来互相分享好的东西。但是呢他们离开的时候都是抱着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胡乃文中医师，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电话。接下来我们接一下拨打电话的听众王小姐，请讲。王小姐请讲您的问题。
哎您好，那个胡医生您好哈，主持人您好，我那个一个儿子20来岁，他呢就是有最近有差不多半年了吧，他老是睡觉晚上哈出汗，盗汗吧应该叫，就是很透，那个就要换床，就是那个他就把那个叫什么毛巾整个都会湿透，然后要换到另一张床上，是这样每天都这样。所以呢，那胡医生您讲这个应该是怎么样，是怎么
好的
产生的？
这个状况哈，就是什么呢，我们中医就把它称之为阴虚，因为只有睡的时候流汗，这叫睡的时候流汗，这个叫盗汗，醒的时候流汗啊，流很大量汗，那叫做自汗。所以呢，刚才你讲的这个是完全正确的，就叫做盗汗，没错。而这个盗汗呢，要分一种是热的，一种是正常不热的。那热的呢，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苦寒一点的药方子，叫做当归六黄汤。当归六黄汤呢，又补血又补气，然后呢又比较寒冷啊。它用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归、生地、熟地、黄芪这几个东西，这就是三个黄了啊，然后再加上另外三个黄，黄芩、黄连、黄柏，那这样子的这个方子呢，就称之为当归六黄汤。那当归六黄汤就可以治疗那种大概是年轻人的身体比较热的、怕热的这一类的这种这一类的这个盗汗。另外还有一种盗汗呢，它是睡觉睡不太好，但是身体又不是说真的很热会的那种也是阴虚盗汗，但是呢那种就要用酸枣仁为基础的一个叫做酸枣仁汤。而这个酸枣仁汤呢，不是我们平常所知道的帮助睡眠的酸枣仁汤，而是帮助这个治盗汗的酸枣仁汤。那这些东西呢，都可以在网络上面可以查得到。我告诉你在什么地方呢，那杂病心法啊，假如说要查的话，在杂病心法里头的这个盗汗自汗那一章里头去查到，那么这个各种方式你都可以学习得到。那么这里呢，我建议的这年轻人的很，就20岁左右嘛哈，那这个方这个呢，大概说起来要用这个比较苦寒的，叫做当归六黄汤。然后呢，你就带这个孩子啊去给一位中医师把个脉，然后呢问问看，哎，我在网上查到，或者这个我有医生建议我用这个当归六黄汤适不适合这个孩子啊，假如适合的话请你帮忙以他的体质的量来开一下这个药方子，让他赶快治好吧。
这盗汗很久就不好对吧？
哎，对，盗汗总之不赶紧治的话，阴虚越来越严重下去就不好了。
对，而且他现在开始有些掉头发，所以
那这样子啊，那这样子更是刚才讲的这个方子应该是比较有效，因为这个方子呢也可以治疗皮肤病。
OK， 对，他皮肤应该也没问题，只是说可能是不是这个引起的，所以啊，就是我知道盗汗
这个就不要就不往那么深入去想了。那么就是看他平时的习惯是不是吃辣啦，吃什么东西，或者或者比较容易就是乱想事情想的太多了呀，这些都得往这上面去想一想看，也许把这些事情解决了就好了。
眠不是太好呀，您刚才说的那个，哎，现在就是睡眠不好。刚才您说有一个什么汤来着？是另一
有一个叫做酸枣仁汤。
酸枣仁汤，
哎，对，你要找那个酸枣仁汤呢， 我现在这个对他的方子的这个我只记得这样的哈，你可以都可以查得到，在那个叫杂病心法里头的酸枣仁汤，不是我们平常你现在上网去查酸枣仁汤，多半都是为睡眠的，那这个酸枣仁汤是特别为盗汗的，不一样，叫做盗汗酸枣仁汤好了，就这样子讲吧。
好的，那感谢胡医师的回答啊，非常详细的解答了我们王小姐的问题。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马上就结束了。胡医师，针对咱们今天的话题啊，您请给大家再做个总结，给大家一些建议好吗？
啊，是好。这个反正尿床这件事情呢，是一个让人家这个难以启齿的问题。好。有时候呢也发现哈，在这个女性成人也容易造成这种就是有这个尿床的现象，男性的话呢有的时候是射护腺有问题也可能有这种尿床的现象，所以呢不管怎么样还是好好的检查了以后决定怎么样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自然就什么都好了。还有呢就是前面讲的那个饮料啊，那个饮料呢量少一点的话你就可以长期的吃都没有问题，但是呢到了夏天就别吃了。
好，感谢胡医师的建议。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还有听众等在线上，非常抱歉今天没法接了，欢迎您在下周四同一时间继续打电话参与我们的节目。最后谢谢胡医师。
好，谢谢大家，祝新春愉快。